很喜欢在王牧师的班里面来去跟他的学习。王牧师是我们神学院的在去年的六月份开始成为我们神学院的新月资深的教授。王牧师是先后在 Asbury 神学院、Princeton 神学院还有 Emory 大学拿到他的学位。几十年来都在这个 Asbury 神学院里面做新月的教授。是有名的，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造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王牧师做我们这一个 quarter 的头一炮哈，我们很高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谢谢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咱们来寻求遵行神的旨意。我在美国或者其实在世界各地跑，那很多人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要如何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呢，根据圣经来看，到底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来寻求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寻求遵行神旨意的必要性。为什么缘故我们必须要来遵行来寻求神的旨意？第二，我们来看到我们要寻求明白遵行神的旨意需要有什么先备的条件。其实那个字我不太会翻了，那个字英文是 prerequisite， 就是说你必须要先修一些课程啊，然后才能够修更高级的课程。我不晓得怎么翻了，我今天早上随便翻了，先备条件，对不对？我不知道。第三方面我谈到要寻求神的旨意的 guidelines 方法或者是指标，好一点是 guidelines 比较好讲一点，我就不晓得怎么翻了，我是大概九点钟左右才翻出来方法指标。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不过这一段圣经啊，你看你的圣经也好，看这里好一点，因为这段圣经啊，我给它改了一下。其实我不是改圣经啊，我是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你等一下要看出为什么缘故。其实我这个翻译啊，跟一些出版社的 editor 辩论过。NIV 啊，我说你翻错，他叫我写这个 commentary， 我就写了。结果我说你翻的不准确，我要按照准确的翻了。结果他跟我吵，吵的结果呢，我说。我不讲了。最后他就说，如果你能够 convince me， 你让我知道啊，你翻得对，我就这样去印，虽然我们可能要损失几百万块。结果啊，我给他看了以后，他看了圣经之后，他哎，你对，所以我跟我们的总经理讲啊，我们虽然要可能要亏本几百万块，几百万美金呢、啊，还是照你所要的去翻呢，这样去印，所以结果印出来。等一下你看出来为什么缘故，所以我们来看啊，这里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讲这些问题。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为祭。我们这种翻译说献上做活祭，其实不是。献上为祭是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效法这个世代，而要借着心力的更新。继续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就是那善良、可喜悦、完全的。中文翻的不太一样，中文的翻子说什么善良善、可喜悦、完全旨意，就是这样翻才对。等一下我给你看证据，为什么缘故？因为这个啊，跟很多事情很重要有关系啊。不过我们现在来看啊，刚才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讲所以。那你看到所以这个字啊，你马上可以想象到啊，所以以前跟所以以后这两段圣经当中啊，一定有因果关系。所以以前是因，所以以后是果。那你如果你看罗马书的话，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所讲都讲到神学，讲到一些教理。十二章到十六章所讲的是讲到我们实际生活。那这里啊，保罗把这神学教理 跟我们实际生活以这个所以把它连接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基督徒要如何生活？我们必须有神学的根基，我们必须有教理的根基。可是你只懂得神学，你只懂得教理，你不活出来没有用。可是你只活出来没有根基也没用，那个也不是真正的基础的福音。所以基础的福音呢、啊，要包括神学。所以为什么缘故才需要有这么一个 title 神学院，就是教神学，就是要有教理。可是你只有神学院没用，对不起啊，我讲话还没讲完。神学院学过之后啊，你要出去，你教导人呢、啊，实际生活，把我们所学到的神学真理，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实际生活上活出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事实上，不但是罗马书啊、以弗所书一样，很多保罗书信都是一样，都是有因有果，就是有神学的真理做根基、做因，然后展到我们实际生活是果，一定要把它活出来。那我来看呢、啊，保罗说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是什么呢？其实啊，他这里所讲的啊，是谈到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一节啊，不，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这是神的慈悲。保罗先讲啊，神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了这些救恩之后呢，保罗说，因为神既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劝你们。你们怎么生活？不过保罗所用的这个字，我劝你们呢、啊，并不是说我劝你听也好，不听也好。这个劝这个字啊，帕拉卡洛这个字比较好一点是什么呢？就好像你这个学期你开始来上学，对不对？你来选一些教授的课，那教授的劝你说啊，我劝你啊，我忘了这个学期什么时候结束了，反正五月以前呢、啊，你交什么作业，我劝你。那你说这里你劝告我啊，我听你也好，不听你也好，无所谓，你试试看，你不信，等到五月你就可以知道。教授劝你交作业啊，你不交试试看，你不听他劝就有后果。其实保罗所用这个字就是那个东西，我劝你做些事，你做对你很好，你不做你要知道有人后果。你不听教授的劝勉啊，你等有时候到时候你拿到你成绩班的 F， 你就知道什么缘故。所以保罗说这个劝告就是这个事啊，因此啊，你必须好好听，必须好去思想，到底怎么回事？他劝告什么呢？保罗说啊，要将你们的身体献上为祭。那我们总是说啊，献上为活祭，其实不是，其实怎么回事呢？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是三个平行。我们中午把它翻成说活祭，然后说是圣洁，是喜悦的，它观念不一样。那这个为什么这个不一样有什么重要性呢？很重要，因为你晓得啊，这个圣洁的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ethical 圣洁。从这里可以想象得到啊，既然这个圣洁是 ethical 跟道德伦理上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活的你就知道啊。就你哥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念错了，很多人就说啊，保罗要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活祭说什么？说旧约时代你所献的祭物啊，要把它杀掉。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吗？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不要杀掉，我们还活着，真的吗？不是，那个不是保罗意思。因为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将身体献上的活祭，所以很多人想说哦，原来呀、啊，就是我没有死，我要献给神，我不许把自己杀掉，不是。其实保罗所说的活是什么呢？灵性上的活，不是肉体上的活。为什么缘故？因为它跟圣洁连在一起，平行。所以圣洁既然是属灵的，是属于这一个道德上的，因此活着是什么？是灵性上的活着，而不是肉体上的活着。所以你看这个结果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不是 picky。这个是很重要，能够知道圣经的所讲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将把自己献给神啊，我们要献给神的这个身体，等一下要讲什么叫身体。这 个身体啊，应该是什么呢？灵性上活着，你跟神有关系。什么叫做活着呢？你就在那里啊，跟神有关系，你在那里啊 responding to God。 我一时想不出来。对，跟神有反应，你要跟神有反应，活着，灵性上活着，就是跟神有反应，而且呢是圣洁的。这里所说的圣洁是什么呢？是谈到我们在生活上要圣洁，脱离罪，我们要圣洁，而且我们献给神的这个应该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啊，你说我要把自己献给神呢，你跟神没有来往，你对神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生活在罪恶当中，你所做的事都不讨神喜悦，这种理由神不要。所以保罗才说啊，我劝你们，你不听啊，你就知道那个后果。那我劝你们呢、啊，将你自己献上，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肉体。我等一下给你看证据。这里所说的身体啊，不是你的肉体，乃是你整个人要献给神。你这整个人应该是跟神有来往，你这整个人跟神有反应，跟神的交通，跟神的交易。而且你这个人不要过着一个罪恶中的生活，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神才能悦纳，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那底下说什么呢？我刚才说身体是什么呢？你看啊，其实有一大堆圣经了，我其中找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因为有一个罗马书有一大堆圣经啊，很长，我这 PowerPoint 打不出来，太小了。那有更清楚的那个证据，不过这已经足够了。有所是五章十八节说啊，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啊！你这句话你赶快分析一下啊！爱妻子什么？就是爱自己的身体。你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那这里要说什么呢？底下接着说，你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晓得啊，爱自己的身体就是爱自己。那什么意思？自己的身体就是自己。所以什么东西？所以身体是什么？不是你的肉体，是你整个人。其实保罗书信里面一大堆，没有错，保罗有时候用“瘦马”这个字啊，有时候他指着我们的肉体，没有错。可是大部分我们要统计的，不过大部分的时候他讲身体的时候，瘦马那个字啊，不指着我们的肉体，是指着我们整个人。所以啊，保罗说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的人奉献给神。那我们把自己整个人的奉献给神啊，这个应该是灵性上活的。我们经常听神的话，我们经常跟神的有反应，经常跟神的交易 fellowship。 还有什么呢？需要是圣洁的。你在活在罪恶当中，神不喜悦。你的整个生活必须是神所喜悦的。好，保罗说什么呢？你这样做啊，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有两个原因呢，如果你看整个上下文，你知道保罗说啊，你把你自己整个的献给神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呢，就是神为你预备这么大的救恩，你整个人今天能够存在，根本就是神的恩典。那如果神为你预备这么大的救恩，你把自己献给神，是非常的 reasonable， 非常是当然的事。我随便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不是很热了，不过比如说现在很热，那很热的时候啊，我们就跑到跳到这个什么河里面去游泳。那我要跳去游泳前，我把我的衣服啊就放在这个岸上，我跳下去游泳，那结果不小心了，我快要沉下去了，沉到海底河里了。不过上过罗马书一的人知道沉到海底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不讲，讲惯了。你沉下去，快沉下去了， 那刚好有一个人从那边过来，看到我快沉下去了，他为了救我，他一下子跳下去，就把我救起来了。那他跳下去把我救起来之后啊，我有干的衣服在那里等着我，他的衣服全都打湿了，对不对？他没有把我脱衣服，他跳下去了。他跳下去把我救起来之后啊，我说：“哎，我谢谢你啊，你救我这条命啊！你现在没有衣服穿了，我的干衣服送给你穿，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很 reasonable？对不对？所以你想到神救你，神这么大的恩典救你，你把自己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事，非常的合理的 reasonable 这个字。还有第二个更重要，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跟十九节说啊，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好，下面我不念了，够了。这里说什么呢？你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自然而然你就做了罪的义仆，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在属灵的情况上没有第三个可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一个可能啊，就是人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做罪的奴仆，第二个可能是做义的奴仆。没有第三个可能，说我也不要做罪的奴仆，我也不要做义的奴仆，没有那第三个可能。刚才我们所看的圣经里面讲，就是那里说啊，你既然脱离了罪，你自然而然就成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做罪的奴仆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做义的奴仆。再讲一次啊，如果你想不要做罪的奴仆，你想要脱离罪的捆绑，那个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做义的奴仆，没有其他的办法。你说我要不做义的奴仆，我要不要做罪的奴仆，我要自己做主，不可能，只有这两个可能。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啊，你要脱离罪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献给义，将自己献给神，那是唯一的办法。你要脱离罪，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献给义，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保罗说，我劝你将自己献给神是非常 reasonable。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唯一你能够完全的经验神的救恩的方法。所以我教导你这个方法，叫你能够完全的来接受神的救恩。你把自己献给神，这非常的 reasonable， 非常的合理。所以啊，我们知道为什么缘故，我们需要把自己献给神，就为了这两个原因。所以保罗说，每一个人不只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得救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不过我们只讲说我把自己献给神，喊口号没有用。我本来讲一句，讲也可以，我本来不想讲，我讲讲也好。我站在台上有时候太大的试探了。我经常到北京大学去，那北京大学现在那些人跟我比较熟一点的，所以他们比较喜欢跟我开玩笑。他们发现到我这个人好像相处的很容易相处，很喜欢开玩笑，所以他们也开始讲一些话了。他们说啊，他们呢，从前现在比较少一点，从前呢很喜欢喊口号，不过主喊口号没用。其实保罗一样，你喊口号没用，你把自己献给神，喊口号没有什么用处。保罗这个人呢、啊，很什么，很实际，讲话很 realistic， 很什么，很 realistic 叫什么，很啊，实在，不是现实，很实际，很实在。你喊口号没用，你把自己献给神的结果怎么样呢？保罗在第二节开始讲，你如果将自己献给神的话，怎么样？实际活出来，不要只喊口号。你把自己献给神的结果是什么？就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这个世代是什么？这个世代的特征是什么？罗马书第一章讲，这个世代的特征就是或者是根本不理神，不把神放在考虑之内，不把神放在你考虑当中，不理神，或者更厉害的背叛神。所以保罗说啊，你如果真的把自己献给神的话，不要只喊口号，真的活出来，实际的活出来。活出来结果什么呀？你从今的做事不要照效法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作风就是把神完全赢落，把神什么赢落，就是不理他，不把他放在考虑之内，或者是背叛他。保罗说，如果你真的啊把自己献给神的话，你从今以后你的生活方式不要像这个时代一样，根本把神不理，不把神放在考虑之内。我想要做一件事，根本不要考虑到神；我想要计划将来做什么事，根本神都不理，或者背叛神。保罗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可是下面更重要一件事，而是什么呀？你要接着心灵的更新而继续的变化，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中午没有把我翻出来。Metamorphose， 他那里啊是一个命令是没有错，可是一个是 present tense， 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的变化。这句话啊，大概十九世纪以前不一定听懂。为什么呢？二十世纪，我们知道林国良牧师心理学专家，我虽然不像他那么专呢，可是我也懂得一点点，我也学过一些。你看，保佑心力 nous 那个字、啊、很难翻，不过英文比较好翻一点，就是 mind。那其实 mind 是什么东西呢？你看圣经的 mind， 圣经的 mind 主要还不是你思考的能力。在昨天晚上，大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圣经所说的 mind 是指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心窍？我说不是。那什么东西呢？其实圣经所说的 mind 呢是什么？不是你思考能力，不是你的 IQ 是什么？中文叫什么？智商？不是，是什么？你的思想内容 thought content， 英文里也有这个字，英文说 what you have in mind， 你的头脑里面放什么东西观念，你的 thought content 里有什么东西，就是 mind， what you have in mind。可是啊，现在很重要一件事，很重要一件事，心理学家今天呢、啊，把我们的 mind，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意识，一部分就是潜意识。那不管你的意识也好，你的潜意识也好，都会影响你的行为。你的意识、你的行为、你的潜意识会影响你的行为。不过心理学家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我说十九世纪的人还不大懂，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才发现这件事。其实心理学家发现到，他们经常所说啊 ，You can change a person by changing his mind。你要改变一个人是什么？先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你把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之后，你就改变那个人，没有错。可是更重要是什么呢？你要改变这个人的 mind 呢，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呢？哎，他的心思意念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意识，一部分是潜意识。那你的意识要转过来很容易，只要给你看证据，你就转过来了。可是呢，潜意识啊，深根蒂固在那里，很难改，不容易改。你不能够把你的潜意识的观念呢，一下子把它改过来，不可能。要经过一段时期，说你要把你潜意识的错误的观念改过来，需要一段时期，一个过程，所以就要继续的改变。我讲一个例子，我讲两个例子好了，我看还有时间，我们一两钟的吃饭对不对？不，我看十二点半我再走，不然的话被人家不小心要把我赶走，所以要小心一点了。我讲两个例子，你大概很容易知道。有一年呢、啊，我忘了是几年，大概十几年前那个事。 这我的孩子还在高中的时候，我孩子现在医学院毕业几年了，无所谓了。有一次啊，我们回台湾三个，我们家里只有三个人，三个回台湾。那我们回台湾呢，我一进台湾的这个什么，台湾不叫移民局，叫做出入境管理处。我一进去，我把护照给他盖掉了，我知道，哎，我知道，我很牛了，马上知道我现在在台湾了。那我就回台中，那我的父母啊已经回天家，所以我在台中啊最近的地方、最 close 的地方是什么？就岳父母家，所以我们就住在岳父母家。那我回去第二天早上，我的岳父母有事出去了，家里他们家里只有三个人，只有我太太跟我孩子。那我的孩子呢，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他是香蕉，外面看起来像中国人，可是他中国话他不太会讲，台语会讲几句，国语不太会讲，所以他自己认份，所以电话响了他不敢去接，他反正他中文不会讲，他不敢接。我太太不想忙什么，他也不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电话就想很久，太吵了，说我要想要看到我，也不想怎么看到我，我就把他接起来拿起来 Hello， 那边啪一下怎么挂掉。那我的孩子说 Daddy， 你不要忘掉你是台湾，你讲 Hello 人家听不懂，以为是你外国人。那你看啊，我一进台湾呢，海关的我知道我在台湾，可是我的潜意识啊，因为你我想讲清楚一点，我住那个地方 Wimo 啊，我们是独家的，很不容易啊， unique， 我们叫做 unique 的中国人，非常 unique， 所以我在那接待呢绝不会违约，一定是 hello， 所以惯了，所以把它 hello 挂掉。我的孩子说 Daddy 你不要忘掉原台湾你要那个 Wimo， 我就想起来 OK， 所以以后就违约。我在那时候啊已经大概住了一两个月的样子，我一两个月惯了，后来要回来了，经过免海关我马上知道，意识马上知道你在美国，我就回到威末，嘿，你知道这个地方啊你们是唯一的中国人，没有人打电话用中文，我马上知道，意识知道。那天下午晚上我们到了，我的泪有时候躺在床上，突然电话来了，我抓起来，喂，啪，挂掉。我第二天早上去学校，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来找我，他说 ：“Joseph， 昨天晚上你家里啊有 foreigner 住在那里。”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打电话找你啊，结果我的案子 something I couldn't understand， 我听不懂。说当然是，你就要祷告求神给你讲方言的恩赐，不然你真的。因为我虽然很清楚知道啊，因为已经围了一两个月惯了，晚上喂把它挂起来，我说原来就是你，昨天晚上电话来，很容易、啊、我讲个更好的例子，在阿九的神学院呢，我们学生一千多个人，进了1700多，听说1800，那学生各种不同的背景来啊，学生啊来，我知道都带着一种包袱，思想上的包袱，有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在课堂上跟他讲说这节圣经什么意思，跟他讲，圣经给他看。有些人是很 stubborn， 很什么很固执啊，告诉他，哦，我听懂了，听懂，我才不相信。他听懂之后呢？他都听懂，可是下个礼拜就跑来敲门 ，Doctor Wang， 我有问题，我什么问题、啊？讲讲，我说你不必再讲 ，I know， 你问题在哪里、啊？因为你还没有上课以前，你已经中毒了。我说 poison， 他说 poison， 在你前六十年有错误的观念，所以啊，我是跟你讲的东西啊，你现在还在错一次的错，你前六十年有错误的观念还在那里作祟，所以他讲不通，想不通。就要跟他讲一声啊，哦，thank you， 我知道了 ，I'm sure， 哦 ，yeah sure， 我知道，我才不相信。过了一两个礼拜，在课堂上，不是在campus 碰上你 ，Doctor Wang has some problem， 什么 problem， 就那个东西，说 I know， I told you， 肯定是很难改。所以啊，一个办法。不过还好，因为我不常在这里，我在这里要两三礼拜，我跑掉，所以还可以。我在想出一个办法，我是从心理学学来的。你这个潜意识错误的观念要改正啊！你不相信，你问林国梁牧师，他如果跟我反对的话，我就跟他吵，我跟证据跟他吵。潜意识错误的观念要改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从你的意识上去接受正确的观念，然后什么，经常去思考很多次，才慢慢的呀、把你潜意识的错误的观念排泄出去，叫做 displacement， 对不对？我的 terminal 还不错、displacement， 把那正确的观念，把这错误的观念赶出去，用这正确的观念把它带进过来。所以你潜意识要更改啊，要一个过程。所以保罗说啊，怎么样？你们呐、要借着心灵的更新，要什么？继续的变化。我常常在课室上里面讲，至少在20岁，我说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不是保罗想出来的，保罗才不会那么聪明。我猜想啊，保罗才不懂得这一套，什么潜意识、意识，他不大知道。我猜想，这是我猜想。如果错的话，保罗对不起啊。不过我猜想他不知道，圣灵叫他写，他写成这样子。很多地方，很多看出很多东西，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到处有这种证据，圣经是神启示的，不是保罗想出来的，他不会那么聪明，是圣灵的启示，这些证据就是今天二十世纪所知道的很多这个科学上所找出来的很多的真理。在2000年前，在摩西在3500年前就是，我才不相信他们那么聪明，就是圣经啊。所以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这本圣经？为什么最近的这个圣经啊，是神的灵运行所产生的后果，不是人想出来的，有很多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要讲，有证据才谈。 OK， 好了，我刚才讲，我就讲回来这个重要讲东西。所以你把这搞清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为什么缘故我们想要明白，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话，要必须有 prerequisite， 我看看怎么翻呢，先备的条件，先决，但是哪个对我都不知道，反正 prerequisite， 什么缘故？就是说啊，你必须要把你的价值观，把你的潜意识的错的观念，把它改正过来，使它合乎圣经的标准。我用英文讲就说啊，你必须要 calibrate 你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使它 calibrate 就是什么，把它合起来，对，校准，你才用，你要把它校准才可以用。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明白神的意志、神的旨意的话啊，等一下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做。可是保罗说，我要告诉你那个做的方法，要想得通的话啊，有一个先决条件 ，prerequisite， 就是你的思想、你的 mentality、你的 mind， 要先把它改成 biblical mind， 圣经的观点、圣经的想法。可是啊，你要把它改成圣经的观点呢、不会一下子一天就要改，不会。那个啊，要改过来需要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教书已经很久，几十年了，不能讲太多了，太多了你说我太老了。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在阿水那边呢，我们学生啊，最近也开始改变了、不过就是说啊，现在我们那边有一些学生啊，信主以后大概5、6年、3、4年就进到神学院里面。有些学生啊，就是州立大学或者说一般的普通大学毕业进来的那些，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还有那些什么从小就在基督教教会上长大，他们大学就是上基督教大学，这些人呢、啊、你看他的面谈里就不一样，他的想法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从小就在基督教教会长啊、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这些人呢、啊、他们的头脑啊已经做圣经的逃熏了，已经20多年30多年，在基督教大学里面4年是被他逃熏了，很重要，你不要轻视这个东西啊，逃熏了，影响出来，可以想出来，看得出来。那刚信主的人呢，我不说刚信主不好，我说刚信主的人呢，他经过这逃熏的时间还不太够，所以他的想法他作风不太一样，你看得出来，你久了看得出来。所以啊，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保罗才说啊，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借助生命的更新呢，来继续的变化。科学今天所找出的真理，圣经早就讲。所以我一天到晚讲说啊，我们圣经可靠，圣经不是人想出来的，是神的圣灵运行的后果。提摩太后书2章啊，3章16节说 Theopneustos 是什么东西？就是神吹气的后果，神作用的后果在哪里？有证据一大堆，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如果你想要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是吗？你思考圣经，你念圣经，你让圣经来说熏陶你的意，你的意识，你的潜意识是非常重要。对不起，我讲错了。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你每天念圣经啊，你每天的、啊、思想圣经啊，不是重要的，是什么？是不可缺的。不要把我听讲错啊，不要把我断章取义啊，我最怕人家断章取义的话。我说啊，基督徒想要活着合乎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每天念圣经，每天默想圣经，不是重要的，是什么？是不可缺的。你如果想要活下去啊，呼吸啊不是很重要，是什么？是不可缺的。你不信试试看。你说呼吸很重要，我现在有一件事比呼吸更重要，所以我先去做那个更重要的事，把呼吸忘掉，大概15分钟20分钟够了，你什么都不要，完了。所以想要活啊，呼吸啊不是很重要，是什么？不可缺的。一样，如果你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如果你想要啊，什么东西？如果你想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话，你天天念圣经，你天天思考圣经，你让圣经来陶熏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很重要？是不可缺的。那你有这个先决条件 prerequisite 之后，保罗说好，我告诉你怎么去，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叫你们查验。Dogmazo 是什么意思？这是你找出来，让你找出来，而且找出来之后你得接受。那这很难翻了、啊，这中文版的翻查验也无所谓、啊。意思就是说啊 ，find out and then accept。Dogmazo 说你找出来，然后接受。那你接受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中文说啊，叫你查验。神那善良可喜悦完全的旨意，用这个善良可喜悦完全来形容神的旨意，可是不对。文化上有可能，文化上有可能，我不说文化上不对，我说文化上有可能，可是从前面我们看也错。我等给你看为什么错。所以啊，那善良的可喜悦的完全的是什么？是 substantive， 是什么？不是形容词，是上上点，什么东西？来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那善良的、那可喜悦的、那完全的。我给你看证据。我这个就是跟那个 editor 吵的，就这个东西在这里。他跟我说 ：“Doctor， 你写的 commentary， 你说我们翻错了。” 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就是我犯对啊，你犯错啊。他说我们的那个 manager 非常非常关心的、啊，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那现在你说错了，那影响我们的 market。我说那你的事，你怕你的 market 受影响是你的事。我是比较注重安全，不是正确准确性 accuracy。哇，他说找他的 manager 跟他谈 ，manager 跟他讲，跟 editor 说你跟他讲，跟他讲，叫他改。我说我不能改，我说不然的话你就不要我写的东西不出版好了。他说不行了，我要出版，要出版了就照我所写的。他说不行啊，又不行。然后那不行怎么办？他好了，只要你能够 convince me 你对，我说好，你把圣经拿来。很感谢主，那个人懂得记到我们。说你看圣经，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犯的是你啊，你把这三个字当作 adjective。我说这三个字不是 adjective，adjective 有可能，文法上有可能，可是 context 上下文跟你讲那个不是 adjective， 那个是 substantive。他有什么证据？我说给你看。我说现在给你看，你看第三章一节到二节，神的旨意就是那善良的、可喜悦的、完全的，是讲到一般的原则性的问题。那保罗啊，就在十二章第三节以后，他就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来告诉每个基督徒，你这个情况里面你应该怎么做，这是神的旨意。说给你看。这里第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啊、你看我用绿色打的是什么？这是完全的 guideline， 完全的是什么？第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啊，你要怎么样？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圣洁的大小，看着合乎中道，按照神给你的那个信心的大小去做。第十二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什么？若是能行 if possible， 若是能行，尽可能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他就把这个完全的这件事啊，应用在各种的情况里面，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你是这么去做。良善的第十二章第九节明讲，你这样做善要亲近，你要寻求那良善的，所以这是神的旨意。我等一下告诉你什么意思。或者说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你要以善胜恶，你要寻求那良善的。十三章第三节，你要行善。十三章十六节，你的善都谈到善，所以什么是善？那就是神的旨意。十章十八节，你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应该这么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啊，把他的所讲的原则，十二章一节第二节所讲到的原则啊，应用在实际生活上来告诉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有这个证据啊，所以给那个 A 姐来看的，那个 A 姐说：“哎 ，You are right。”所以他说我去 persuade 我们的 general manager， 结果、啊、印出来了，结果照我所写的印，感谢主。就是这样啊，说有证据才讲，没有证据不要讲，很重要啊。所以什么叫良善的？我们来看什么叫良善的。第一啊，良善的啊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什么？合神的标准。罗马七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是良善的，是什么？什么是良善？就合神的标准，按照神的标准。第二，什么叫良善的？个人真的帮助。罗马十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讲，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所以啊，你做事啊要做良善的事，你做出良善的你该去做，这是神的旨意。昨天我们讲罗马书二的时候，大概是讲圣洁，讲那个时候啊，有人就讲，我说问我一个问题，我说我昨天晚上我不给你回答，我明天早上给你回答，就是现在给你回答。神不但要我们在爱心上没有什么没有瑕疵，还要我们真的行善。善是什么？ 这不但是爱心上没有瑕疵，还有进步你所做出来的，真的对对方真的帮助，良善。哎，我要赶快写，十分钟要结束了，不然的话要赶下去了。好，可喜悦的是什么？是神所可喜悦的，不是你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你怎么知道神喜悦？你怎么知道？问神啊，怎么问神？神在圣经里面明跟你讲好。所以你要知道神是神所可喜悦的吗？你看圣经就好了。我这故意讲的，我这里有时候故意讲很极端的。我们生气院需要筹钱，我知道，因为我住在院长家，我住在院长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不止他们，其他也一样，他一天到晚想怎么筹钱。生气院今年有多少的 budget？